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谢谢Mary 跟 David 给我们做这么好的片花。今天呢，我们是创世纪的第三讲。我们今天特别是读那个第六天的创造。如果前两周弟兄，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都过来。莫大的朋友，你也参加过我们过去两周的礼拜，你知道我们是讲创世纪，创世纪是圣经里的第一卷，是讲天地的起源啊，人生命的起源啊，人的起源。那上帝用六天创造，第六天在整个创造的记载当中，这是最长的一段记载。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样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这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说，自己的形象造人，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之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蔬菜和一切树上所有黑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情就这样成了。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早晨，是第六日。创世纪第一章，你发现有几个很显著的特点。那第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科学的教材。那我们很多人说，哎呀，上帝创造宇宙万物，要是给我们用21世纪的科学的语言来表达，那都该多好。那我们感谢上帝，上帝没有用科学的语言来告诉我们天地是如何形成的，相反，他用的是非常直迫的、百姓的能听得懂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他是谁，是他创造的这个万有。那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想，如果上帝用化学方程式、数学方程式、物理方程式来告诉我们天地怎么形成的，我想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可能读不懂。不要说现代的人，100年前的、1000年前的，没有人读得懂，对吗？所以上帝爱我们，他希望他的儿女明白他的心，他要爱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爱意，所以他用很直朴的语言来告诉我们天地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感谢主哈！如果你现在发表你的专业论文，发表在专业的学刊上，基本上是你同行人在读，别人是读不懂的，所以发泄量极小，对吗？但是上帝的话语是写给他儿女的，希望众人都能明白他的心意。所以创世第一章你发现的特点，它不是一个科学的 教材，不是一个科学的语言，而是用质朴的语言来告诉你。这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你发现创世纪第一章它没有证明上帝的存在。我们小时候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就想，哎，上帝应该告诉我们你是真实存在的，证明给我们看你是真实的。可是上帝没有这么做。为什么上帝不这么做？因为不需要。到教会来以后，有人就说信耶稣是凭信心，没有 evidence， 没有证据的。这句话是错误的。告诉你，上帝存在有很多很多的证据，我们的信仰不是空穴来风，是有很多很多证据的。证据在什么地方？大自然的存在就是一个证据。所以看到大自然，你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你看到他的作为，你好好去思想一下。 C.S. Lewis 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的 rationality is a window， 就是你的这个思维理性判断的一种能力，就是一个窗口，让人看到超自然上帝的创造，创造背后的上帝的超自然的作为。只要你去思想，任何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首先你要相信，无论你从事哪一行的研究，科学研究，你要相信这个宇宙是有秩序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你不可能展开你的学术研究。那为什么你对这个宇宙的秩序充满着一种信念呢？它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这位先生这样说的，他说，当我试图来了解这个信念起源的时候，我似乎在2000年或3000年前的一个基本观念中找到了它。这个观念首先是由古老的希伯来人在西方世界中阐明，即独一真神管理宇宙。宇宙不是许多神灵心血来潮的产物，每个神灵根据自己的规则管理自己的一方土地。这种独一神的观念是现在科学的历史基础。如果许多神灵，你会发现很多不同的规律，彼此矛盾，彼此打架的，但是独一真神创造万有，上帝是有他的 mind。 我上个前两次我也讲到，我很多年前，那时候我在学校念书，一边念书一边在图书馆打工，图书馆上百万次图书。有一次我读书的时候，读到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叫做 Alfred Whitehead。 如果你们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他的学生就是罗素，罗素到过20世纪初到过中国，所以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罗素，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可他的老师却是个基督徒。他的老师和他的学生写了一本书，叫 Principia Mathematica， 就是数学原理。因为我出于好奇读到这个人，我在图书馆打工，所以我特意找到他的这本书《数学原理》三大卷，20世纪初出版的。三大卷书几乎都是数学方程式，读不懂的。那这个人他不但是个数学家，而且他还是一个科学philosopher of science， 就是科学哲学家。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现代西方的科学的产生是出自于中世纪的神学。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吧，因为中世纪的神学告诉你上帝是有 rationality， 上帝有他的 mind， 这个宇宙不是乱七八糟的，这个宇宙是充满着秩序和结构的，可以了解它的。所以当你了解科学起源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这样的 conviction， 这个宇宙是有秩序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在佛教文化的一个世界的里头没有产生现代科学？如果一切都是 幻象，怎么可能会研究这个宇宙和万有呢？对吗？只有在基督教的世界的里头，在福音养大的这个文化的里头，才产生了现在的科学。因为知道宇宙万有是一位有 mind、 有位格、有思想、有智慧、有全能它的创造物，所以你可以研究它，可以探讨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讲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第三个特点你就知道了。所以你当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么一个秩序在这儿。第六天创造，它的背后有秩序，有目的。上帝创造宇宙万有，他没有证明他的存在，他的被造物有证明他的存在。你越是研究被造物，越是研究他创造的痕迹，你就越是能认识他。但是这是一个普遍启示，我上次说了普遍的启示。你看看这个六日创造，有秩序，有目的，是他精心的一个设计。大家想到在旧约的时候，有一天亚伯拉罕心灵深处充满了挣扎，他年老没有儿子，他一直祷告求上帝给他一个儿子，上帝答应给他，可是上帝的应许好像姗姗来迟，他心中对上帝的应许充满着怀疑。有一天晚上，上帝向他显现，可以用一种异象的方式向他显现，在中东的古代的中东，人们住在帐篷的里头，上帝把他从帐篷中带出来，让他看看天上的星星，告诉亚伯拉罕 说亚伯拉罕，你抬头看看星，你就知道天上的星有多少，你的子孙将来就有多少。上帝告诉他，你向天观看，你站在地球上向天观看。那这个形象能帮助我们，好像上帝帮我们带到地球形成之初，让我们抬头向上看。我告诉你，这个大地是怎么形成的，我是怎么创造的。当然是一个大手笔啊，是告诉你，不是告诉你所有的细节，但是告诉你秩序，告诉你结构。大爆炸产生以后，弟兄姐妹，圣经的描述它没有给你很多的细节，但是你可以用你的想象，上帝是怎么来创造的，帮助我们理解啊上帝的话语。我们想一想，当宇宙从一个 singularity 爆炸以后，地球形成的时候，外面有很多的物质，我们上次说哈，气体 cosmic 那些灰尘碎片包裹了整个地球，一片黑暗，大地被海洋所覆盖。可是上帝第一天告诉人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开始进入地球，地球从不透明变成了半透明，所以光暗开始分开。第二，大气层开始形成，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水循环开始，只有水循环开始，这个地上的生物才有可能存在。所以第三日，上帝让大地升起，海水归于一处。所以地球上，你知道，陆地占地球表面的29%，对吗？海洋水，包括所谓的水域，占地球的表面71%，这个比例极为极为重要。如果这个比例不准确的话，或者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啊，我讲的不一定是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如果这个比例有问题的话，地球生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大大受到影响。所以因为有光，所以地球的表面植物开始产生。那第四天，太阳、月亮、星球。那很多人说，为什么第四天才照太阳呢？那光从哪儿来的呢？那光上帝早就照光了，对不对？所以当地球上面的这个温度慢慢的冷却哈，这是当然我们用我们的现代人的所能理解的这个知识来帮助我们了解哈，整个圣经的话语。空气的温度压力稳定下来，植物消耗二氧化碳，吸收水汽，产生氧气。地球从半透明转为透明，太阳、月亮、星星从地上可以看见的。这对动物的出现极为重要。为什么？很多动物它要根据这些太阳、日出、星起四季的交替，它们要冬眠，它们要交配，它们要迁徙。所以只有这些条件出生之后，产生之后，才可能有动物出现。所以第五天，上帝造出空中的飞鸟和海洋生物开始出现，大量的哺乳动物，海洋哺乳动物出现，海洋动物产生。我读了一些很多年前我去云南有个地方叫澄江，你们知道有个博物馆，里面陈列了许多沉江化石。那里面化石是讲是寒武纪寒武纪时期的那个生物大宝藏。很多进化论都说这个物种是渐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可是寒武纪大爆炸告诉你，在那个同一个的时间段里头，动物的门和类同时出现，所有的那些动物他说很有意思，许多动物的那个比方说出现了这个化石出现了什么棘刺啊、腕趾啊、乳形啊、海绵啊等一系列与现代动物形态基本相同的动物集体亮相。那大家到网上可以查一查，叫寒武纪大爆炸。那有了这个海洋动物之后，开始第六天，上帝创造地上的活物，哺乳动物，各种动物都会出现，而且最后出现了人，人是最后出现的。你知道在古代的有个教父，教父就是很早期的 那些伟大的圣徒，对后来教会有极深影响的人，我们称他为教父。他出生在土耳其，叫吕萨的格里高利。他就说，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万有，好像把一座宫殿给造好了，现在就等王子出场了。那这个讲起来比较诗意化的，但比较诗意化的一种形象，其实用我们一般人的语言很简单的，妈妈爸爸把你尿布着准备好了，奶瓶准备好了，摇篮准备好了，乖宝宝出来吧，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是上帝创造好了以后，万物之后等人类的出现。所以你看到整个创世纪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你上帝的创造是有计划的，是有秩序的，而且是有个目的的。人类是最后出现的，生物是从无机到有机，对吧？从简单的生命到复杂的生命，最后的生命是什么？是人。上帝都在创造，不是大自然突然而然的产生了这些生命。所以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人是他创造的高峰，整个创世纪的核心中心是上帝，但人是他创造的高峰。所以上帝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第六天，在圣经的记载的里头，这一天用的文字最多。上帝讲说四次，第一天、第二天只是两次，第一次一天一次，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二天也是如此；第三天神讲了两次，可是第六天神讲了四次。第一次神说地上要有生物，就很多的生物。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弟兄姐妹，人和动物是同一天被造的，这是告诉我们，我们跟动物之间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人跟动物也绝对不一样。如果人忘记了你的独特性，人就有可能变成畜生。我们骂人还是有点道理的，知道吗？所以你可以从生物的层面来研究人。但神第二个说，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然后神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这告诉你，人跟动物是有本质区别的，人不是动物。达尔文说他的爸爸妈妈的祖先的祖先是猴子，我相信我的祖先不是，你的祖先也不是。上帝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这是人最尊贵的地方，最荣耀的地方，你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忘记了人的这个独特性，你就可能变成畜生。但是这儿有个问题，上帝说，第二个上帝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用复数，我们的样式，好几次在用我们这个复数的形式来表达。同时到二十七节又说，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来造他的形象，又是单数。你发现圣经的表达有意思吗？前面是复数，后面是单数。那这是告诉你三位一体上帝内在的一种对话。你看看整个创世纪啊，你读创世纪第一天，上帝说要有光。如果你读英文 ，let the light， 怎么 let there be light， 都是这样讲的，一直是讲前五天都是 let 什么什么，要有光啊，要有空气，要有土地。要有牲畜等等，都是让它出现。只有第六天上帝说 Let us， 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这是三位一体上帝内在的一个对话。上帝的创造不是随意的，不是随便的，而是他刻意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因为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圣经上说的创世以前，上帝就定命要创造人类。所以创世纪告诉你，从开始一到创造的高峰就是人类出现。上帝精心创造了人类，上帝说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所以人跟动物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人跟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动物的身上没有上帝的形象，唯有你，唯有我们人类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我等会解释什么是上帝的形象。第三，上帝他们说给你们一个 重大的使命，给你们能力，给你们使命来管理万有。意思就是说，你代表我，代表上帝在管理万有，这是尊贵的身份加上尊贵的使命。第四点，上帝神说，我把地上的植物赐给你们，地上的水果是赐给你们作为食物，是告诉你，你的生活，你的动作成就完全依靠上帝，上帝是你生命的供应者。所以当人出现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高峰来临。所以我们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人是多么的尊贵，因为上帝的计划的创造，他的计划的最后的高峰就是人的出现。你们知道莎士比亚讲过一些这么一段话，他说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广大的能力，多么优美的仪表，假如人可以抬头看，动物都不会，对不对？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只是讲人在没有堕落之前的样式。所以人之所以尊贵，之所以了不起，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伟大的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人类。好，当我们讲到这儿以后呢，我们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这段经文，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要说我们照我们自己的形象来造人，这儿讲了三件事。所以读创世纪的时候要明白，第一个，上帝是人生命的源头；第二件事，上帝要自己的形象造人；第三件事，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讲上帝造人，我们现在有好多人都是受过现代科学洗礼的人。我们小时候读书，我们常常就想啊，人是怎么来的呢？从中学到大学，一到现在，你读到的故事是什么？我告诉你是这样讲的啊，41年前，来自太阳，世界上地球形成41年前呢，41啊，不是40天呢，不是400年，不是40万年呢，41年，这是天文数字嘛啊，41年前来自太阳闪电。地球的热量能量与地球早期的氢气甲烷和其他气体结合，产生化学反应，在原始汤中形成分子，最后产生细胞，形成小生物，布满地球。这就是生命产生的缘起。我们相信生命开始就像成为一锅原始汤，温暖的小池塘。生命是偶然产生的，没有设计，没有智慧，没有计划。我们过去所有的教育就是这样，我们相信的。你到现在到中国大陆去读那教科书，好多样教科书就这么写的。人的出现，生命的出现，是一种宇宙事故 ，cosmic accident， 碰巧偶然产生的。这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我后面会说到。这是真的吗？我当年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哇，41年哦，那是什么概念？你知道41年是什么概念吗？可是人们这样想的，40年前，我说我连4天以后的事情我都不知道，40年前的事情我都了解不清楚，400年前，历史学家们还争来争去的，4000年的事情没两个人知道，可是人家知道41年前。生命是这样产生的，我说哇，这些人真聪明，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奇才呢，对不对？但是人家是专家讲的话，你不能随便怀疑嘛，对不对？你是把内心的怀疑压在心中。直到有一天，我读到宾大的一个教授叫 Stuart Kaufman， 他是个生物学家，你们到网上可以查到他。他讲一段话，让我才有今天有底气跟你说这句话。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他知道41年前生命是如何产生在地球，他就是一个父母，或者他就是一个笨蛋，没有人知道生命是如何产生的。可是我们就信呀。这儿有个人，这个人现在是据说哈，他是全球摆在最前面10位的一位 organic chemistry a chemist， 叫有机化学家。他是纳米技术最顶尖的一位专家。他说，目前对生命起源的研究不仅无法解释第一个细胞的形成，而且无法解释构成细胞的部分，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核酸、RNA 跟 DNA。对于 RNA 单叶细胞是如何偶然形成的，尚没有一个精确的解释和说明，更别说整个细胞了。有人说哈，你讲细胞有起源，就等于说地球上生命有了起源。可是细胞是什么？细胞多复杂，在原始汤中就能产生细胞，然后产生生命，你信吗？他说没有任何的根据。然后我再去读一读科普啊，科普一下，因为你知道我不能乱讲，我如果这个地方讲的不准确，弟兄姐妹下来也可以跟我纠正一下，帮助我。当年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科学没有宗教就是瞎子，宗教没有科学就是跛子。这句话我深以为然。如果科学没有信仰，没有上帝的启示，我们知道 what did happen， how did it happen， 对吧？但是 why did it happen， 我们就不知道了。你不知道这万有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你在地球上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你根本不知道。但是我们有科学呢，我们对上帝的创造的细节了解的更少，就不知道上帝创造是如此的宏伟，如此的智慧，如此的伟大，你不知道，对不对？这样一个细胞，在我的脑子中，细胞是什么？细胞不就是小果冻吗？对不对？我们这样好多人做，我知道好多人在这儿做这个细胞方面的研究的，不是小果冻吗？我知道科普之后才明白，哇，这个细胞不得了啊！他说是什么？他说细胞哈。如今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制造一个细胞，细胞是人类见证过最复杂最优雅的设计系统。如果把一个细胞放大10亿倍，它的直径20公里，如一个巨大的飞艇覆盖在一座城市，比方像 DC 这个上面，然后你看到一个无与伦比的复杂的设计，从表面看数以百万计的开口如同飞艇上的窗口，打开关闭，允许不断的物样流入和流出。如果从一个窗口进去，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尖端技术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世界，远超过我们人类自身的创造能力。这世事让人无法想象，这是偶然形成的。细胞如同一个设计精密的工厂，有许多流水线在运作，繁忙，24小时开动，而且有秩有序。我们睡觉，他不睡觉。所以一个原始汤里头就产生了细胞，产生了生命，可能吗？1953年有人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当然后来证明说不可能的，是吗？我为什么相信上帝的创造？不单单是我相信上帝的话语，而且你有理性，你可以去分析。细胞里现在极大极大的信息量 database 不得了，你的一个细胞，身上细胞有多少？他们说有10个到100个 trillion 细胞，我不敢想象啊，有这么大的庞大的数字，而且每个细胞在忙得不得了，好像你坐在这儿什么事都没有，不可想象的，对不对？而且每个细胞携带极大极大的 information。 有些生命是什么？有人不是说吗？每个细胞都是信息的处理工厂。所以 life is a digital information， life is a digital information。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知道圣经 make a lot of sense。 圣经怎么说的？上帝用他的话语来创造，太初有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基于他话所造成的。所以万物的里头，细胞里面有 information， 这奇怪吗？是他创造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讲我们相信，为什么相信上帝创造的人不是没有 evidence 的，有极大的 evidence。 你是相信一锅汤产生了生命，还是相信上帝创造的生命？你可以去判断。所以第一点，我们讲了上帝创造人，那第二点，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 这跟我们生命气息相关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上帝的形象？上帝有形象吗？上帝长得像你像我吗？上帝是个灵，上帝是个 spirit， 上帝没有体型，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这是告诉你，上帝创造我们是让我们像他。那我们什么地方像他呢？弟兄姐妹，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人，这个意思是极为丰富的。上帝是有无限价值的，你按照上帝形象所造被造的人，你有极大的价值。弟兄姐妹，为什么说人有尊严，人有价值？你为什么有尊严？是因为你身上有上帝的形象。上帝是尊贵的，所以你是尊贵的。上帝有无限的价值，你有极大的价值。你有价值不是因为你证明你有价值，而是你生下来你就有价值。你有尊严不是别人给你的尊严，你生下来就有作为人的尊严。来到美国之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和朋友都知道人的这个权利这个观念，常常人挂在嘴边，对吗？我们讲的 human rights， 讲人的权利。作为人你有权利，权利谁给的？美国独立宣言里就讲，我们是造物主创造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你所配的不配的，我配的所有你的权利，不配的我把你权利拿走。 No， 这个权利也不是你挣来的，这个权利不是皇帝给你的，不是政府给你的，你就是为人你有这个权利。这是人权的基础在哪儿？是在这儿，因为上帝按他的形象创造了你，创造了我。我们之所以尊贵，之所以有尊严，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上帝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这是人权理论的根基在这儿。如果你要把上帝抛开谈人权，就是个笑话，因为你没有任何扎实的基础来谈论人权。我们到了美国以后，你无神论者也说我要权利，你好好想一想，你的权利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你有权利？如果你是动物，你难道比动物更高的权利吗？对吗？所以我们知道基督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一打开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强调人的权利？因为你是被造的，你身上有上帝的形象，你是尊贵的。当一个人贬低你、侮辱你、剥夺你的时候，你知道错误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剥夺了你的权利，剥夺你的尊严，剥夺你的价值，囚禁你、鞭打你、侮辱你，你知道这个法律尽管是国家立的法，这个法本身是不公正的。为什么呢？你怎么知道这个法律是不公正的？为什么你呼唤公义 justice？ 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的人格、我的价值、我的尊严被剥夺了，所以这个法律是不义的。所以那是公义才有了基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语是按他的形象造人，所以你是尊贵的，你是有价值的。我们每个人都在要衡量自己的价值，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上帝告诉我，只要你是人，你就有价值。天父的眼中你是尊贵的，万物的灵长，你是尊贵的。我们有的时候，我想我们有些父母来看孩子啊，父母帮助孩子做这做家务啊，看过孙子，看过孙女啊，忙得不亦乐乎啊，忙这忙那，指东啊，指挥东，指挥西，忙得不得了。有一些儿女还是不领情，还嫌父母做得不好啊，有的时候冷淡父母，父母心中觉得很委屈。为什么他觉得很委屈啊？因为他们的付出得不到你的承认，他们的价值得不到你的承认。其实你讲一句感谢他，他们就已经很满意了，对不对？但是你不愿意讲嘛，对不对？其实你就谢谢爸爸妈妈你的付出就好了，因为他要证明他是有价值，老了不是来吃闲饭的，我仍然有用，来证明他的价值。人每一个人心里都渴望自己的价值被体现出来，然后显得我有尊严。其实人生下来的时候 上帝就给了你这样的尊严，你之所以为人就有尊严。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尊重所有的人？有些人特别有才干有才华，我们当然尊重他，但作为人我们应该尊重他。为什么？地上没有一个普通人，没有 ordinary man and woman， 世界上没有 ordinary man and woman。 为什么这么说呢？无论你遇到谁，他都不是个 ordinary man woman。 为什么？他有灵魂，他身上有上帝的形象，他永远存在下去的。上帝创造他，他永远存在下去的。他要么去天堂，要么去个没有上帝的地方，他永远存在下去，没有个 ordinary man。 我们在中国的传统的里头，把人翻成，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对不对？上品、中品、下品人。可在基督的福音里头，你都有上帝的形象，你是有价值的。那第二点，上帝创造你形象的时候，告诉你，你代表上帝来管你这个万有。上帝给到你极大的创造能力，极大的 potential。 你的能力从何而来？上帝赋予你的。所以人生下来的时候，人有这种potentiality， 这种潜在的能力。上帝有无限的创造力，人有极大的创造力。上帝说要有飞鸟，鸟就开始飞翔。上帝说要有花，花就绽放。上帝说要有蜗牛，蜗牛就开始蠕动。上帝用他话语创造，绝对的命令发出口的时候，万物就成型了。人呢，弟兄姐妹，人也同样有极大的创造能力，不是无限的，但是有极大的创造力。什么事都从你这儿开始的，从 idea 开始的，对吧？但是把你的 idea、 你的想法、你的主意、你的理念编成一个实体，那太难了。你说要有，我要能飞，哦，你不行，但是上帝给你创造力，你可以设计发明一个飞机，可以去飞。因为我要跑，跑得比马还要快，你做不到。哎，你设计一个汽车，你跑得比马还更快。所以上帝有无限的创造力，我们人有极大的创造力。但是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上帝给你的能力是伴随极大的责任。上帝叫你管理天地万有，让你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生物、海中的鱼。你代表上帝，你是上帝的管家，有神圣的使命来管理上帝所造的世界。可是今天我们人堕落以后，我们用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干尽了很多的坏事，大地搞得是千疮百孔、乌烟瘴气，不是吗？我们屠杀生灵，我们什么都吃。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告诉我们，人被造的时候，神给我们极大的创造能力，但是我们有极大的责任。人真的很聪明，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哈，我们讲人是罪人，但千万不要忘记了人还是有上帝的形象。当我们讲人有上帝形象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人是罪人。你看人简单的几个抽象的符号，就把宇宙的很多的定律能表明出来，了不起啊，对吗？上帝创造万有，万有是有序的、有结构的。你为什么能了解宇宙的秩序、万物的结构呢？因为你有上帝的形象，你有这样的能力去理解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用了这个能力干了很多的坏事情。人堕落之后，不知道该怎么使用神放在我们手中的宝贵的东西，对吗？我们用很多人所发明的尖端的技术来控制他人。好，这是第二，但最后一点，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最关键的是什么？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神是个 spirit， 所以我们人里头有灵魂，这是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会敬拜，我们会祷告，我们会赞美。动物会吗？动物会吗？ 人可以跟神沟通。我们被神创造之后，弟兄姐妹，不是说我先成为人，然后我选择我要不要跟神亲的关系。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这么认为的，对不对？我是个人嘛，我要不要跟神亲的关系，我以后再选择。其实你回到上帝的话语的里头，你与神的关系就是你生命的本质。你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你活在与神的关系当中，因为他的形象在你身上，你离不开他，你生活动作成就全在乎他，没有一刻是你自己的。我的一点汗，我一点血，我一点心思意念，首先属于他的，他创造了我，他拥有我，其次才属于我的。我离不开他，他离不开我。我敬拜神不是我生活的一小部分，星期天到教会来点个卯一个小时，回去以后全部忘记了。堕落之后的人才这么认为的。你回到神的面前，上帝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做个比方说，你要活在这个地球上面，你想兴旺要发达，过一个舒服快乐幸福的日子，可是你不要这个地球，你说可能吗？地球是你独以立足的根基，你离开地球你怎么活在这个地球上面？你离开上帝你怎么能过一种蒙福的兴旺的平安的喜乐的生活呢？不可能的。人必须要活在跟神的关系的里头，我们才成为真正的人。你离开跟神的关系，我们就出了大问题了。犹太拉比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人是最后被造的？你配，你就是万物之灵，如果不配，比我们先造的小虫小猫小老虎都比我们强。我们离不开神，一旦离开神，我们身上的那个上帝的形象又全都走样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人活着越来越没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一面镜子，这个镜子打碎了，现在再看看这个镜子，不能完全的反射你的形象了。按照上帝的创造计划，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应该来反映上帝的荣美，反映上帝的圣洁，反映上帝的公义，反映上帝的怜悯，反映上帝的爱，那是上帝所造的形象。可是今天我们远离上帝以后，我们身上这些形象也当然慢慢就消失了。上帝是爱，我们身上应该有爱，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只爱自己，连家人都很难爱得下去，对吗？我们离神太远了。所以上帝创造人，按他的形象造人，人离不开上帝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上帝可以成活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是人类的所有的选择当中最大胆的一种信仰系统。宇宙这么的大，大到不可想象，到现在我们不知道宇宙有多大，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居然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神。41年前生命从一口汤里面产生的，你胆大不大？叫多大的信心得出这个结论？第二，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在所有的选择当中是最不理性的一种选择。宇宙从无产生的，生命是从非生命产生的，精密的人的意识是从无意识东西产生的。可是万物的指向有一位精美的设计者，你不信啊，对不对？所以无神论者的一个，为什么他是胆大而且非理性？那更重要一点，这个理论是非常的冰冷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冰冷的。我最近啊看一些资料啊，说全世界范围之内，忧郁症跟焦虑症自杀率越来越飙升。那些研究者得出一个结论，有好多因素，其中一个重大的因素，就是人们失去了生命的意义感。很多人追求成功，追求成功，即使成功了， 坦然里面仍然很空洞。为什么会空洞呢？我的生命来自一个 nothing， 因为一切都是偶然产生的，对不对？我的生命呢，然后归于一个 nothing， 将来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从什么也没有的地方，然后去一个什么也没有的地方。我说 I come from nothing， will return to nothing， 然后 between I want make something。你说那 something 有意义吗？我从无而生，然后又进入无，在两个无之间，我要搞出一点有出来。你除了不想啊，你一想，你不发疯吗？你当然会发疯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说这种冰冷的无神论者的理论，它既是大胆的，最大胆的，最不理性的，而且呢，还是最冷酷的，让你知道一切都是偶然的，你就是个 cosmic accident， 没有什么意义的。人想到这个地方，你不发疯吗？想再多你就自杀了。神召我们，是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召我们，你是尊贵的，而且如今神在我们的里面告诉你，你是上帝的孩子。他召了你是他的精心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让你出现。但人堕落了，人堕落之后，弟兄姐妹怎么办？神在万事之先就告诉你，照他的形象造我们，他的形象就是他儿子的形象，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就是上帝的形象。我看不见摸不着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像，爱子就是那上帝的像。所以 Jesus is the image of God， 所以耶稣他就是上帝的像。上帝在亘古之前万有之前，他就定下了一个法，就是他的一个旨意，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像。可是我们堕落了，上帝的形象在我们身上被扭曲了，我们越来越不像上帝。当我们越来越不像上帝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仇恨，生活越来越紧张，心灵越来越空洞，家庭越来越空洞，社会呢，你要讲自由就越来越混乱，你要讲暴政你没有自由。所以上帝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上帝的形象就恢复了。所以上帝来拯救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来拯救我们，就是要恢复我们身上那上帝的形象，要活出上帝儿女的尊严、尊贵、荣耀。所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个目标，就是让越来越像基督。我们越是像基督，我们身上被造的、被有赋予那个上帝的形象就越发的显明出来。你的里头充满光，充满明亮，充满秩序，充满盼望和意义，你的生活充满的目标和方向，上帝给你创造的能力，管理万有的能力，大胆的去使用，荣耀神，见证神。所以今天我们的worship team 带我们读的经文真好，我们再读一遍来。要叫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上帝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在基督的里头，让我们心智改换一新。新人就是有基督形象的人，就是上帝的形象被恢复的人。我们身上有真理，有爱，有仁义，有圣洁。我们活得跟这个世界不一样，跟动物更不一样，跟动物不一样，跟世人也不一样，因为上帝的形象在你身上被恢复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召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要彰显他的荣耀。神说我要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这些人。所以上帝创造六日很清楚的，有秩序，有结构，有目的，很清楚要让他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让你真的像神一样尊贵、荣耀、伟大、圣洁、光明、公义和慈爱。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但是我们如果每天不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就神离我们好远。所以我在这儿巴不得弟兄姐妹每天 有点时间到神的面前来，这位创造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他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温暖我们，接近我们。我告诉大家，每一天如果你能做得到的话，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每一天有一点安静的时间，你就能得胜，你就能得胜，你就有力量，你内在是越来越光明，生命越来越目标，越来越方向，你里面少了许多的忧虑，少了许多的昏暗，少了许多的无序。我们需要亲近他，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我们离不开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离不开他，离开他，我们生命就回到一种黑暗当中，一种虚无当中，一种无序的状态当中。上帝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创造我们，不是他虚荣，而是告诉我们，他造我们有个目的，要让他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他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当我们显明上帝形象的时候，弟兄姐妹，上帝就得荣耀了。上帝说，这就是我所造的，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女儿。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的敬拜团队上面唱这首诗歌哈，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虽然我们身上的形象被罪所玷污，但是基督来拯救我们，恢复我们身上的形象，让我们活得像上帝的孩子，像上帝的女儿。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一生跟随他。我们有耶稣，我们唱最后一，来，大家起立好吗？我们何等的感恩，你照你尊贵的形象来创造我们，你定义爱我们，你定义救我们，你定义用你全能的右手扶持我们，你定义要让我们有基督的荣美的形象。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摧毁我们里面的旧人，拆除我们里面那些过去留下来坚固的营垒，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你尊贵；我们的生命充满荣耀，是因为你荣耀；我们之所以有创造力，是因为你有创造力。我们渴望爱， 因为你就是爱。我们纵然不堪，我们也渴望圣洁，因为你就是圣洁。当我们委屈的时候，我们渴望公义，因为你就是公义。当我们孤独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人陪伴我们，在我们的身边，你就是陪伴我们的主。我们为你而造，属于你。总把我们这儿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位弟兄姐妹仰望在恩主的面前。主，你不但创造万有，连安慰伤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伴随孤单的人，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你就是我们的医治，你就是我们生命的磐石。如果我们有太多的泪水，主，你擦干我们的泪水。我们心里有太多的黑暗，主，愿你将大光照进来，除去我们里面的昏暗。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温暖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让你荣美的形象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彰显出来，让旧事已过，让一切在你的里面都变成新的。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有你的形象，有你的仁义和圣洁。主，你祝福你的子民，充满你的子民，愿荣耀尊贵都归给你，愿平安，愿恩典归给你的子民。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